第二章，说明他如何渐渐失去了这些德行，并说明从童年开始就该与有德之人来往是如何的重要。现在我要叙述我怎样开始苦害我灵魂的事件了。很多次我在想，做父母的如果不设法使他们的子女时常亲制的一种德行善表，那真是太不好了。我的母亲她是很有德行的，但是等我到了了解事理的年龄，母亲的善表我几乎一点也没有追随，倒是她的恶表害得我焦头烂额。我母亲喜爱涉猎骑士小说，这种消遣品对他并不像对我一样的值得申诉，因为他没有为了这件事而疏忽了他的责任。而我与我的弟兄们则不顾一切专心致志地在读这些。我的母亲恐怕是为了减轻他的巨大痛苦才去读它，让我们去读则是教我们心有所系，而不至被其他事件牵累丧亡。我的父亲则非常不高兴这些东西，我们常设法不让他看见。我开始染上了阅读这些读物的习惯，这个毛病渐渐冷却了我的善智，使我不知不觉地缺欠了其他的一切工作。当时我日里夜里背着父亲，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这个老石子上，竟不以为是件恶事。我沉溺此道，简直是不能自拔。如果没有新书可读呢，我便自觉生意索然了。我开始喜爱修饰了，也在认为美好的事上使人愉快。我对于我的两手与头发也费尽了心思，使用香料以及我所能弄到的奢侈品。我的花样很多，因为我最好奇，我的目的并不恶劣。我也不顾人们因我得罪天主，很多年我出奇的爱好清洁，并爱好我认为无罪的许多事件。现在我才看出来那是多么不好。我有许多姨表兄弟，但是我的父亲非常明智，除他们以外不准他人进入我的家园。哎，巴不得他对他们也曾使用了那同样的防范才好。现在我看出来，为那些正当应该陶冶德行年龄的人们，与那些尚不了解世俗的虚假及易沉溺于其间的人们来往是何等的危险。我的姨表兄弟们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但都比我大一些，我们常常在一起厮混，他们带给我许多情趣。我晓得说什么使他们快乐，我也爱听他们给我说些他们的喜爱与琐事。那些都不是什么圣善事件，最要不得的是我的灵魂却安于这些万恶之源的事端。如果我能给做父母的一个建议的话，不要劝他们在孩子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适当注意和他们来往的人的，因为从我的经验得知，我们的本性易于向恶惧善，这时正冒着最大的危险。我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姊妹，为人极为端庄严肃并有德行，然而我对她则一点也不缺乏。反之，另有一位常来我家的亲眷，她的缺点我则完全追随了。这位亲眷为人轻浮，我想我的母亲也许领会了她带给我的损失，她用尽办法使她不来我家，然而她不能达到目的，这位亲眷有机会时还是依然前来。我极高兴与她作伴，我最爱与她聊天，她在一切我高兴玩乐的琐事上不但竭力帮助我，而且还引我入胜，我学会了她的一切浮华与轻佻。我想我在14岁左右时就开始与他作伴了吧， 我这是说，我成了他的密友与知己。我相信我并没有犯重罪离开天主，也并没有失掉畏惧天主的心。不过，我却更怕失掉荣誉，是他给予我力量，使我没有完全失掉一切。我觉得没有一件事物可以在这点上动摇我，也没有任何人的爱情使我在这事上退让。我有勇气不去相反天主的光荣，我的性格给予我这种勇力，并使我不失掉我以为是世上的荣誉。但是我却没有看出我在许多方面已经失掉着后者的荣誉了。我发疯似的去寻找荣誉，可是我却不寻觅良好的办法来保存它，但我却也极端小心，不使我完全丧亡了。我的父亲与姊妹很不喜欢我们的这种来往，他们屡次责斥我，然而因为他们不能去掉他进我家的机会，他们的操心便只有付之东流了。另一方面，我做恶事的本请又非常大呢，现在我才知道一位恶伴侣的害处竟是这么巨大。如果我不是过来人，我永也不能相信，特别是在青年的时候危险更大。但愿做父母的由于我受的教训，在这件事上要极端小心。实在这种来往使我变了许多，过去我灵魂上的德行与善智几乎全部云消雾散，不留一点痕迹了。除了他，还有另一位也是同样爱好虚荣，我觉得他们在我身上刻上了他们的行迹。这些使我以后了解到良好伴侣的大益处。我深深相信，如果这个年龄我要同有德者来往的话，我一定会完全维持着修德的习惯。如果那时有人教会我敬畏天主，那么我的心将会渐渐得到充足力量，而不再跌倒。在我完全失掉了敬畏之情以后，所留于我的只是害怕丧失荣誉，只有它作为我行为连续的刺激。然而在想到我的行为将不为人所知时，我竟敢做了许多相反我个人荣誉以及相反天主的事件。在开始时，我以为加害于我灵魂的原因是那些人，但这恐怕并不怨我说的那些人，而是怨我自己。因为到后来，我自己的狡猾已足以使我开罪天主了。另外，家庭的使女们也是我作恶的一大助力，如果当时有使女给我良好的建议，也许我要听从他们的。然而利益瞎了他们的眼睛，如同欲望瞎了我的心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去犯什么重大过失，因为丧失廉耻的事我天性的恐怖他们。我所寻找的乃是以无聊的聊天来消磨时间，然而由于我的胆大，危险真是迫于眉睫了。唉，我几乎连累了我的父亲兄弟。天主仿佛是在相反着我的意志，来为阻止我的完全丧亡而斗争。他终于从一切危险中拯救了我。然而我的行为并不能包在纸内，我的名誉渐渐受到动摇，我的父亲对此也有所怀疑了。我觉得我如此生活在浮萍之中不过三个月左右，人们便把我送到城内的一座隐院里，在那里娇养的人们身份都和我差不多，然而却不像以我这般的恶劣不堪。这种计划的执行是在高度谨慎中完成的，只有我与一位亲人知道这个秘密。那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人们不以为这是一件新闻。我的一个姊妹已经结婚了，我一个人在失掉母亲之后住在家里，实在不太合宜了。我的父亲非常爱我，加上我又善于掩饰，他并不想我是那样恶劣， 对我依然慈爱如常，因为我放纵的时间较短，即使有什么事情传出，谁也不能说那是铁案，因为我最怕我的名誉有损，所以也曾用尽技巧掩饰我的行为。但我并没有存想，无论什么也不能瞒过那全见的天主。哎，我的天主，因为人们不大重视这个真理，并且以为开罪于您的事可以成为秘密，然而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不幸。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利益，不再躲开世人的眼目，而是在不使您不悦，则我们一定要避开许多大恶了。最初八天，我感觉十分难过，然而害怕我的放纵行为传到外面的焦虑，比拘留在这里的麻烦折磨我更甚。另一方面，我已经很是厌恶我以前所读的生活了。我那时一开罪了上主，便情不由己的极端恐怖起来，尝试尽量快速的去告解了事。总之，我的灵魂那时总是起居不宁。八天过去了，在这隐院里，虽然我不大相信，但是脚比我在父亲家里却更为快乐，因为我也被人热爱着。虽然那时我极端敌视隐院生活，但我却喜欢看这些极为成全的修女，他们由于他们的庄重朴素、虔诚热心与宁静，实实在在是隐院内的好修女。然而魔鬼并不放松诱惑我，外界的人们在得信儿之后还是设法来扰乱我，因为这些来往是在禁止之列，不久人们便停止了拜访。我那时又开始重新取得我童年的圣善习惯了。我深深了解，如果天主肯将我们安放在善人的班中，乃是给予我们极大的神恩。我主耶稣那时候仿佛还是在寻找办法使我投向他去。物主啊，您这样长久的等待了我，愿您的名受颂扬，阿门。如果我的过错不是那样重大不赦，而我与他人的来往又是为了达成一个光荣的婚姻的话，那么这种情景便可以为我以往的行为做辩护了。有许多事我也询问过神师和许多别的人，他们也告诉我，我并没有得罪天主。那时在这幢院里有一位修女睡在寄宿舍的寝室内，我觉得由于她，天主才肯赐予我光明，现在我就要叙述她了。